第四篇，隋唐五代时代，第一章，隋二世将美景变成美食。社会安定才能促进繁荣，百业兴旺。西元587年，51万隋军迁繁进度，突破陈朝的长江防线，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渡江南，申请陈后主陈叔宝为100多年的南北朝对峙时代画上了句号，平定乱世，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这是隋帝国做下的第一件好事。第二件好事就是创立科举制度，进行大规模的人才选秀。科举制的诞生对隋唐乃至以后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接下来隋朝开凿的大运河为南北文化沟通和物资交流提供了一条高速通道，利国利民，百业兴，饮食厨艺也跟着空前火红起来。在南北朝的中后期，中国出现了炒菜这种厨艺的新技术。在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就记载有许多炒制的烹饪方法。鉴于书中记载的较多，这里只引入一个炒鸡蛋的案例。这么说，炒鸡子法打破铸铜铛中，脚令黄白相杂，细剥葱白，下盐米混豉麻油炒之，甚香美。炒是现在最基本的烹调技术，也是应用范围最广的一种烹调方法。炒分为生炒、熟炒、滑炒、清炒、干炒、抓炒、软炒等。虽说炒菜是个技术，可它离不开必要的工具。南北朝时没有今天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炒勺、炒锅，用的是铜铛，也就是铜制的烙饼或做菜用的平底浅锅。铜导热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可以经过不断的翻炒将菜炒熟，但铜铛在制作上完全靠手工炮制，非锻压式机械化的产物，是奢侈品，老百姓根本没处找到铜铛。到了隋唐时期，可以炒菜的铜铛、铜吊才广泛盛行起来。铜吊也叫做吊铛、吊盏、吊子，是一种带柄有嘴的小锅，多用来煎药或者是烧水用。在厨房中炒菜烹调使用率最高的还是铜铛，所以那时候人们习惯把厨师称作铛头。这一时期大豆油还没有问世，炒菜所使用的植物油均为菜籽油、麻油，如段成式酉阳杂煮卷15载有，金轩平坊有官人夜归入取，有卖油者张茂驱驴驮桶不避，里有沽其油者月余怪其油好而贱。这说明唐代已经有专业油贩了。在该书卷18还看到这样的文字，其敦数出波斯国，子是杨桃，五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熟饼果如中国之用，巨盛也。巨盛 及今天的黑芝麻，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堂求法巡礼行记卷二中谈到，他在唐文宗开成年间，也就是836至840年间，来到中国的时候，与五台山金阁四僧一僧等往深州求游归山，50头驴驮马游去。一个寺庙的植物油消费量就这么大，可见当时植物油已完全进入千家万户。用草来烹饪菜肴，可以缩短加工时间，减少燃料消耗，而所烹饪出来的菜肴营养成分也会较少流失。草的出现完全称得上是中国烹饪史中的里程碑，它改变了中国2000年的饮食传统习惯，对于烹调技艺而言更是一次千里马似的飞跃。随着炒菜工具及传热媒介的普及，各种美味佳肴横空出世，在隋唐时期空前灿烂起来。大乱之后必有大治，但反过来，大治之后也必有大乱。隋朝杨家二皇子的杨广以温顺清廉的好青年形象博得父皇和母后的赏识认可之后，顺利成为新皇储。西元605年，杨广坐上了大隋的至尊龙椅，他把自己的年号取名为大业，开始放眼看世界。几年间，隋二世北极契丹，西灭吐谷浑，南收琉球，这个琉球也就是今天的台湾。自杨广始，台湾正式纳入了华夏的版图。杨广还把领土疆域扩大到了印度支那的安南、占婆，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地区。那时候连东洋日本也追随大隋。西元608年，隋二世赐其名景献冠，是以金玉文部为衣。从此日本人开始服用汉人衣冠。刘广还西行到了张掖，亲切接见许多西域国家的使者。西域27国元首随即云集东部洛阳，朝拜隋大帝，为彰显天朝丰饶天威，杨广下令大演百戏，仅参加这场演出的乐器演奏者就达18000人，
声闻数十里。
当时的洛阳丰都市正举行着贸易交流大会，隋二世又命人大大的排场一番，以至于用彩帛缠在树上，如春风杨絮万千条，绚烂夺目，以示豪华富庶。连西域人看了也摇头问，中国亦有贫者，亦不盖行，何如以此物为之，禅术何为？这说明了隋二世杨广有多好面子。杨广不仅好面子，也好旅游，每到春花烂漫时便要公费去江南看花。相传隋炀帝杨广到扬州观琼花以后，对万松山、金钱墩、象牙林、葵花冈四大胜景分外留恋，特令御厨以四景为题分别制菜。于是在扬州名厨指点下，御厨们费尽心思做出了松鼠鳜鱼、金钱虾饼、象牙鸡条和 葵花馅肉这四道名菜。杨广品后十分高兴，便试宴群臣。从此淮扬风味的菜肴开始风行天下。松鼠鳜鱼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这里就讲讲金钱虾币、象牙鸡条和葵花馅肉吧。金钱虾币主料在深秋初冬时用青虾，春天则选用皮薄肉硕的黄虾，夏末秋初可用大虾。这一道四季皆宜的美味佳肴主要以煎烹为主。象牙鸡条后来演变成今天的凤川牡丹。葵花馅肉前身是南北朝石经上所记载的跳丸字，后世更名为狮子头，也就是扬州话说的大斩肉，北方话叫做大肉丸子或者是四喜丸子。原做法是将做好的肉丸子放在锅里蒸，蒸到肥肉化了，瘦肉竖起来，酷似葵花的头。现代做法则不同了，狮子头因为用料、配料及烹调的方法的不同，其叫法也各有不同，以及所用配料而得其名的有蟹粉狮子头、蟹黄狮子头、百合狮子头、炒饭狮子头、澳龙狮子头、茶菇、龙虾狮子头、河蚌狮子头、鱼刺绣球狮子头、三鲜鱼狮子头、魔鱼狮子头、素食锦狮子头、凤鸡狮子头、冬笋狮子头、固鱼狮子头、面筋狮子头、鱼羊狮子头、螺肉狮子头、荠菜狮子头、菜心狮子头、贝蓉狮子头、虾仁狮子头、鱼鲜狮子头、糟菜狮子头、迎春花狮子头、瑶柱狮子头等等。凭烹调的方法而得名的有清炖狮子头、红烧狮子头、清蒸狮子头、红焖狮子头等等。因地名而得名的有淮扬狮子头、扬州狮子头、扬州砂锅螺肉等等。由成器而得名的有砂锅狮子头、灌焖狮子头、坛子狮子头等。靠形状而得名的又有蟹肉大丸子、大肉丸子、肉丸子、大钻肉丸、葵花大钻肉、葵花馅肉、剁肉丸子、斩肉丸子、大转肉、肉坨子、四喜丸子、狮头丸子、狮头圆宅肉、双狮纳吉、蟹粉肉圆等等。其他还有打擦边球的狮子头，如中间包心的叫包心狮子头，汤中加有中药的叫药膳狮子头，汤浓色白的叫奶汤狮子头，放入十三种香料的叫做十三香狮子头。此菜看似极其普通，但选料却非常讲究，最好选用新鲜的猪印类五花肉，其肉质地柔嫩，含水量高，做出的丸子鲜嫩，肥瘦肉的比例一般是肥七瘦三，如肥肉太少，食之发柴，不香不嫩。此菜对刀工要求很高，要求切成的颗粒状是细切粗斩，也就是切制时先切片再切丝，然后刀数不宜太多，且不可图省事，去用 绞肉机来自献。金钱虾饼，主料海虾200克，配料面包糠，也就是面包粉100克，白胡椒粉5克，淀粉10克，食用油80克，精盐5克，白砂糖5克，香油少许。做法一：将青虾去掉虾皮，挑掉肠泥，用捣肉锤轻捣，将虾捣成虾泥备用。二，在虾泥中调入精盐、白砂糖、胡椒粉、香油，搅打上劲。三，将虾泥用手转成4公分直径大小的虾球，裹上面包糠，用手掌将沾满面包糠的虾球压成饼状。第四，大火烧热炸锅中的油到七分熟，放入虾饼，半分钟以后将火力调到小火，当油锅中的虾饼炸到两面呈金黄色后，用筷子将虾饼夹起，整齐排放盘中，吃时浇上甜辣酱，味道更佳。特点：颜色金黄，外鲜脆，内柔软，色彩造型都很美观，鲜香适口，余味无穷。象牙鸡条，主配料：肥鸡翅膀12个，熟瘦火腿肉80克，水发香菇50克，冬笋100克，葱白5克，鸡清汤300克，精盐2克，熟鸡油10克。做法一：将肥鸡翅膀洗净，放入微开的汤锅内煮数分钟，约六成熟时捞出，斩去刺尖，从中间截骨处斩断成两段，每段砍去顶端截骨，再轻轻抽出翅膀内的硬骨，形成象牙状，葱白切成一公分长的段。二，水发香菇去蒂，与熟火腿、冬笋分别切成细丝，然后将香菇、火腿、冬笋等细丝穿进每段鸡翅整齐的排放平底盘内，加精盐上蒸笼，先干蒸15分钟，再加入鸡清汤继续蒸20分钟，至质地柔烂。三，将鸡翅逐个放在圆盆四周，炒锅内放入蒸鸡翅的原汤，再加清汤、葱白，烧开后略勾芡，淋入鸡油，浇在鸡翅上即成。特点：色泽明快，柔嫩松软。葵花馅肉，主料：五花肉150克，马蹄10克，冬菇10克，青菜心5颗，生姜片少许。调味料：花生油500克，精盐12克，白糖5克，生粉30克，鸡汤150克，老抽10克，麻油5克。做法一：五花肉剁成肉泥，马蹄、冬菇切成小块，加入盐、生粉，打至肉产生粘性，做成四个大丸子。青菜心用开水烫熟后捞起，摆入碟内，生姜切片。二，烧锅下油，油温 130度下入大肉丸子，炸至外金黄内熟，捞起再用。三，锅内流油，下入姜片，加入鸡汤，放入大肉丸子，放盐、白糖、老抽，用小火烧至汁浓，再用生粉调水，勾芡收汁，装碟即成。特点：色泽金黄，肉质鲜嫩，清香味纯，四季皆宜。